谢谢 Carol 哈，很高兴能够回到我们当中，真的很感恩。就好像 Carol 说到，就是上一个礼拜我们能够召开这个会友大会，真的是我就心中有个感觉，为什么以前呢、看见中国召开那些三中全会啊、四中全会，像说胜利召开啊，我就感觉有这个感觉了，真的是能够召开，真是神很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聚集啊。就说说我的名字吧，这我们这个乔字可能有两个读法啊，就是敲跟巧都是，我就离家敲，离家乔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啊，如果大家要念这个字哈。好，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是看到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大家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哈。我就没有把这个有没有有啊，你们这个普通话团真的很厉害啊，真是都是把圣经打到这个投影片上哈。我们就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好不好，来一二三，这些事完成以后，哦这是我的是咳嗽本啊，那就念这个啊，我们一起来一二三，这些事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立决迦南人、赫人、比利时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问辖，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亏。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剥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讲经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续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相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宝贵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业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杀祭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杀祭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长魂。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了？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可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污秽。 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他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长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性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如这行可憎之事的名皆轻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还有那个罗马书那个在吗？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罗马书。如今也是这样，叫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如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我们先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刚才是很长的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停在心里边思想，有哪一句是神用来抓住你的心，想你去明白，或者是你不明白，也是神让你在这颗能寻求他的真理。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生命的亮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高兴能够来到大家的当中哈。应该是去年吧，有一个大中国有一个 很著名的导演，他离开了世界，他的名字叫谢晋，明白认识这个人吗？谢晋不是谢晋元啊，谢晋啊，圣谢是念谢嘛，谢晋啊，他曾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导演了一套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芙蓉镇》呢？有谁看过《芙蓉镇》呢？哇，都不小啊！哈，很多人看过《芙蓉镇》啊。其中就说到一个右被打成右派的一个男主角，是姜文来扮演的。姜文可能大家认得出，是让子弹飞那一个，可能是不是那个啊？是那个啊？他在那个剧中就跟刘晓庆那个寡妇认识了。他是一个是右派，一个也是被革命委员会打倒了一个人，两个人在街上要打竖这个大街，就成为一个惩罚。那个时候很困难的时候，那个姜文就是那个姓陈的那个的右派，就跟刘晓庆说了一句，他说我们要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啊。那很说出我们那一代人中国人的心情，是不是像狗一样活下去，我们就要活下去啊。那个的是我们中国人在那个年代经历很长久的黑暗的时候一个哭喊。你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电影能够拍出这一个感觉来。这作为基督徒啊，在现在在香港，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心情呢？可能是社会的环境很久没有改变啊，可能是我们在国内出来的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回到中国里面看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可能病了，我们不能回到去探他啊。很多现在很多的事情让我们都很多的怀疑啊，比如说我们是港漂来到香港，好像没有以前那一代人来香港那么好了啊。这是我妈妈一个很大的感触，她有一次跟我说，她说 哎呀，我现在在国内退休的那些同事啊，给我还要好了。我就问他，哎呀，那不，那我就尝试说服他，我说，哎呀，我们来到香港可以信耶稣很好啊。他就怎么回答我？他说，在里边也可以信耶稣吗？他说啊，这样他就觉得哈，他就觉得啊，来到香港好像最后这十几年跟国内很好像很比不上那样子，因为国内有退休金，他现在来到香港他没有退休金，有这样的感觉。那现在我们香港人都面对这个很转变很大的城市，跟以前很不同，我们怎么活下去？是不是好像那个姜文跟刘晓庆说，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是不是这个就可以让我们能够活着下来？我们看到以斯拉当时他是活在一个波斯，他说波斯王嘛，他是活在波斯帝国。这个波斯帝国呢，我们看这个投影片看得到，是在主耶稣之前540年的一个帝国，那个帝国长200年的时间。当时整个世界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版图的帝国，中国也没有这么大。如果是主前540年的话啊，那是孔子那个时候还是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波斯已经一个很大的民族，很大的国土，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一直到主耶稣之前的330年才给那个希腊人那个的亚历山大大帝来打败，当时是最大的帝国。以斯拉是活在这个帝国最巅峰的一个时代，他是在主耶稣之前450年回到波斯帝国当时统治的以色列，当时波斯帝国建国80年，跟我们中国现在71年好相似啊，这是国运昌隆的时候，还有另外120年的国运。以斯拉没有这么长命来看得见，但是波斯帝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当时以斯拉带着5000人回归以色列，这5000人到死的那一天都看不到波斯帝国的阵头。当时波斯帝国给以色列人一个回归的自由，甚至他给钱给以斯拉回到去重建圣殿，但是以斯拉回到国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在9章第9节，他说我们还是奴仆，还是在受辖制之中。刚才大家都听到这一段，他还是给由一个外邦的君王来辖制他们，他们还是波斯人的奴隶，还是要活在一个黑暗看不到曙光的一个的长长的夜晚。这是以色列那一代人，以斯拉那一代人的时间，那个时代可能你是最好放弃信仰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君王，以色列没有君王，没有敬拜，甚至他们回归的时候没有立位人愿意跟他们回归啊，那真的是一个很多人都留在巴比伦要放弃信仰的一个时候了。但是以斯拉却有一个不同的属灵的眼光，他看的事情跟其他的人看的不同。如果有听过第7章我说的时候，以斯拉从2份波斯王的圣旨里边看到神的圣旨，他说是神让我们回归，神让我们敬拜，这个波斯王正在做到神的旨意。好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当年邓小平去探访探访那个卡特总统的时候，就谈下来的时候就让他回到来可以重新在中国来出版圣经，现在中国是全世界出版圣经最多的一个国家。看到从波斯王的圣旨里边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教会能够成长起来。去到第8章，当时以斯拉只有8000人，只有5000人回归，但是他写第8章的时候却说明，我们就算小小的5000人，还是以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全体的代表，我们有祭司，还有君王的后代，还有神的子民。以斯拉从一个很平凡 的世界里面看到神不平凡的作为，这是让他把信仰留下来的。他知道神要他们回归，他要当时的人看，不要看我们是很卑微的人，不要看我们普通话是很卑微的一个团契，我们就看不起自己。在这200年波斯帝国的时候是最容易放弃信仰的时候，但是以西拉却是重建了神的群体，就是在这个波斯帝国的200年的时间让神的群体来重新建立起来。当然当时还有同时间的先知，还有哈该，还有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这3个旧约最后的先知。在生活上我们在香港可能看到跟以前很不同，很多的生意很难做啊，很多的店都关门了啊， 当然这不单只是香港的事啊，在国内都有很多店关门啊，他们关门的时候都写什么都是马云的错啊，都是啊，是因为他们很难做实体店啊，啊都是他们是这样子关门啊。他当然啊，他们对很多人对前景没有了一个憧憬。以斯拉那一代信徒的看法，其实很能帮助我们在这里怎么作为一个香港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怎么来把信仰活出来。我们看看以斯拉在第九章，他看到很不同的事情。第九章我们看到以斯拉看到一个神子民，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信仰的实守给利益还要重要。我妈妈就有个感觉，就是哎呀，好像现在的利益没有国内那么好，他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感觉，这是很多我们中国人有的感觉。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把信仰跟利益挂钩，其实很特别啊。洪寿全一接触这个信仰，他就把它改了，真的是他是中学为体，什么私学为用，他做的最好啊，真的，但是也做的最不好啊。他是把他拿了来，耶稣是我的天兄，我就造反了 这当然很多的人命在背后啊，这是他这一个情况。那我们很多时候把信仰跟利益挂了钩，但是以斯拉不是这样子。他九章第一到第二节，他回到耶路撒冷，他首先处理是信仰的问题。他说这些事完成以后，众领袖来接近我说，以色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弃绝迦南人、科人、比利时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等列邦民族所行可争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以致圣洁的种子跟列邦民族蕴集，而且领袖和官长在这世上是罪亏。我们看到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跟外族通婚，其实他们不单只是帮自己的儿子来娶外邦的妻子，还自己都走去娶外邦的妻子，还看得见当时不是平民百姓做这个事情，而是首领和官长在这个事上首先来做。我们就问为什么首领跟官长首先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回到以色列已经不是以前的以色列了，已经很多外族住在那里，他们想跟他们有一个利益的关系，有一个政治利益，还有况且是有一个的彼此的一个的保护的利益，所以他们跟他们通婚，甚至拜他们的偶像，一结婚就跟着他们拜他们的偶像。那里有三类的民族，我们看第一是迦南地原来的民族，比如说刚才说到迦南人、科人、比利时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就是迦南本地的居民，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他们在出埃及记就说到他们不可以跟他们立约，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偶像，要打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塑像，啃断他们的亚瑟拉，亚瑟拉是一个柱子了，也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柱子，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很奇怪啊，如果你看这里有一群人叫西魏人，是不是？西魏人在这里没再出现，因为西魏人是什么人呢？西魏人是不是后来的欺骗人？西魏人中的欺骗人是后来归信了神，然后呢他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一直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成为圣殿的殿役。他们还那个时候回归的时候，很多这些人回归的，很特别啊。这七个民族不是神都要灭绝的民族，有个民族就是回归了神，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一部分，很特别。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就是亚门人跟摩亚人。亚门跟摩亚是以色列人的 表兄弟来的，他是罗德的后裔，但是他们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就引诱他们犯罪，所以生命记规定不可以跟他们一起来敬拜，他们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第三类就是埃及人。埃及人呢，我们看得到埃及地是不可以做他们所做的，他们也有很多的偶像的敬拜。当时偶像跟淫乱都是这三类民族的一个特别的情况。如今这一代回归的领袖，连同百姓、祭司跟利未人跟他们结了婚，不是单只是为自己的儿子来娶他们的女儿，还自己也娶了他们的女儿，所以呢他们也跟这些外邦人一起来敬拜。他们因着这个些利益的关系， 放弃了信仰。我们看见这个情况不单只是这一代的人，十四年之后到尼希米的时候还有了那个大祭司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可能人三巴拉的女帅。所以那个时候大祭司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大祭司的孙，大祭司的孙可能就做大祭司的了嘛，还跟外邦的一个豪强 来结婚。不单只是这样子，到马拉基最后一段圣经旧约的圣经里说，就是以色列人另外一个罪，就是背弃 年轻时 所要的妻子，以致神不能寻找神的后裔。就是说什么呢？可能他们当中也有人，他们呢就是不要自己以色列的妻子了，因为跟外邦的偶像，就问了外邦的利益，就找了一个小三来帮他们有一个结婚啊。这是在国内我听到很多我的亲戚都有小三这个问题啊，这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们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就去外邦的庙去拜神，走到外邦的利益里边去啊。我在国内看过有教会，他们很特别，有一些奉献他们不收。为什么不收？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些钱的来源是什么，我们不应该收，我们跟这个群体背后的神学的理念不同，我们不收。我就觉得很好啊，这个做法不是凡是钱都要收，我们要知道谁给我们钱我们才是收啊。这是我们把信仰放到利益之前。我想我们在这个群体来边，在香港生活的时候好像利益没有什么的出路，但是我们还是把我们的信仰放到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跟我的妈妈就谈，一直在有交谈啊，她大家知道，她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她就前两个月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那个时候我们就她病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啊，因为她是85岁啊。就有一天我去医院看她，我觉得她都我的感觉她差不多要离开世界那个感觉。我就回到家我就很难过啊，我就跟我的太太一起祷告，就是神给她一点的长命一点，我就感觉让他的信心更坚固，我就有这个担心。因为他也是国内出来，他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啊。然后呢我探望了他之后，我的儿子第二天去探他，也是去医院，因为医院让我们进去帮他喂饭，因为他不吃东西，医院很担心。我就问我的儿子，哎呀，我就之前都跟我的儿子说，哎呀，你就小心一点，你的怎么叫妈妈奶奶啊，奶奶，谢谢啊，你的奶奶可能很差啊，你就不要太担心啊，你就不要太怎么，不要太差，太惊慌那个样子。后来我的儿子回来，我就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啊，奶奶很好啊，能够吃，能够谈话，说了很多东西。我就很奇怪，我在看他的时候真的整个人不同了。我就二神听了我的祷告啊。后来他这个手术是在大肠里边切除了那个的肠的癌症，有两个癌在肠里边，有一个是八十公分，是不是叫八十公分呢？八厘米，那样大。我就很感谢神给他有这个恩典，能够活下来。神听了我跟我太太的祷告，啊，神很多的恩典在他身上。我就后来他出了医院，但是因为做了手术就有个造口啊，是不是叫做造口啊？他就很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就去探访他啊，我就回到家中。我也想坚固他的信心，因为他很多时候都觉得来了香港有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好那个感觉。我就告诉他神很大的恩典，耶稣很大的恩典来拯救了他，医治了他，他也承认这一点，也愿意跟着我来祷告啊，开口 再一次把信心放到神的面前。我这是我为他这个生命，我求他的生命能够延长，我就希望他的信心能坚固。下个礼拜也找了他教会的传道人去探访他，但是我跟他说一句，我说妈啊，我见他现在精神什么都好像很好，但是我告诉他妈妈，如果是耶稣带你走，你就跟着他走啊。然后我也跟他说，你不要自己走啊，我就怕老人家有时候有造口，有什么想多了，我就你不要自己走啊，你耶稣带你走，你就跟着他走。如果耶稣不带你走，你就每天活得丰丰富富，就在这里活着啊。我就告诉他也是活着啊，也是活下去啊，也是告诉他。他很简单，因为他说很多东西，但是很简单，他答了我一句，他说明白啊。我觉得很感恩哈，我觉得很感恩。这个事情很难跟妈妈说，但是我觉得哎呀，跟他说我们的信仰是最重要，你要生要死你就跟着耶稣走， 不要自己来做决定。我们也提我们的老人家，生跟死是在耶稣的手上，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跟着耶稣来走，信仰给一切都重要。他一生走过来，最后还是信仰才是他最重要的，还是他抓得住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其他的东西。因为到这个年纪还跟他的国内的同事来相比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很多同事都不在世上了，还没有什么好比较了，你买了很多基金在国内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带不走的一些事情。所以第一个，在以斯拉看见他回到以色列，看见信仰比一切都重要，维持这个信仰，他是第一个眼界。第一个眼界呢，他为了这些人的罪来哀痛，他愿意承担整个群体的罪，他也为了这个群体的罪，他撕裂他的衣服来哀伤，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在这个情况里边，没有觉得这是他们的罪，也是我们自己的罪。我想为了信仰一个承担，就是不要说教会是那些人的罪，而是如果是弟兄姊妹，都是我们一起来承担。我们在这里，我们其实在之前的社会的纷争里边，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小组都很多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他有罪，都觉得对方有罪。我们很多时候就一个社会事件就等于一个公义，公义就等于一个的信仰，我们都大概是这样子讨论。但是这个社会事件等不等于公义，中间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如果事后我们再看的时候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很小心。就算我们看见别人有过失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群体来一起来承担。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好像以斯拉一样那样子问，首先是承认自己的罪。这是我们在政治的事件里边，我们好像很特别我们好像不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都看见别人有罪。在我们攻击别人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思想一下，我追求的是什么。其实在政治实践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事情，我们看见我们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什么。原来我们最大的追求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无论是蓝的还是黄的，都是追求一个社会的稳定。如果就是追求社会的蓝的，就说哎呀，你破坏了香港我们都是很好的你为什么搞乱它？黄的就回应说，不行的，你不这样子搞下去，香港就不会稳定大概都是这样讨论，是不是？大概双方都这样讨论，是不是社会的稳定重要过一切？是不是利益重要过一切？这是我们，我觉得我的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思想的一个事情。第二也是政治事件让我们其实很好关心别人的一个时候，特别是在国内来的，我们通常就想起反右三反五反文革我们想起来现在都是这样子，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伤痛没处理好，现在社会事件一来，这些伤痛都全跑了出来，跑了出来就很难有一个理性的讨论所以我们也要，其实一个很好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内来的同胞我们都是国内来，我自己是国内来，都要是很好的时间来让我们处理一下我们之前受过的一些伤痛这是我们也要面对的也是让我们面对。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来托起我们整个的群体来合一，来走我们前面的路。不要把利益放得重要过信仰，而是以斯拉把信仰放得重要过利益，那个时候群体就可以合一因为无论是谁都是为了香港好，但是呢，我们也不是为了香港好，是我们最后的关注，我们最后的关注是人能够得着福音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关注。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以斯拉看见的一个眼光。第二个，以斯拉看见了他在第八节他怎么样面对当时的情况，他用了一个字，暂且，这一个字他知道现今的亨通是暂且的，这个暂且不是因为波斯王的恩惠，而是神的恩惠。但是以斯拉觉得这个暂且可以长久的可以出现，如果我们看看他第九章是怎么写，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看第九章那里他说到第八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暂且向我们施恩，为我们留下一些残存之名，使我们有钉子钉在他的圣所。他说是暂且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情况他看见是神当时的作为。神当时有什么作为？第一个就是把他们有钉子一样钉在圣所。他认为现在我们亏苦了圣殿的敬拜，我们就好像钉子一样钉在圣所，不能驳出来了。 这是他第一个看见，我们今天有敬拜，今天神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边兴起了中国的信徒，好像钉子一样钉在圣所里边拔不出来的。这是我们面对一个情况，这不可以好像是一个暂且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可以长久留在中国的。这是我们第一个盼望，也是第一个看见，是神的恩典。第二个他说神光照我们的眼目，他眼目能够看见，就好像手术之后这个麻醉药过去了，看见光明死而复生一样。他们有敬拜，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家敬拜，他们就知道是神光照他，不是因为波斯王的问题，而是神照顾他们。第三最后他说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墙，这里是第九节说，其实你小心看，当时还没建城墙啊，城墙是尼希米的时候建的。耶路撒冷没有城墙，犹大根本不可能有城墙，因为犹大是一个省份嘛，你不能把一个省份围起来吧，好像特朗普那样子，他说建一个城墙把美国围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嘛，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以斯拉这样子说了？因为城墙这个字是篱笆保护葡萄园的意思。以斯拉看见我们有敬拜的时候，神就把耶路撒冷再一次围起来保护我们了。有从敬拜，从圣所，他看见神对应许之地的保护。今天我们看见，无论是以前我们三自教会跟那个的家庭教会那个冲突还是比较厉害的，而今天在南方就可能这两者之间 的矛盾就没有这么大。神其实一步一步的让国内的教会能够兴起来，我们看见这个钉子钉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敬拜建起来的时候，神对他的应许之名的保护，我们就要有以斯拉这的眼界，神可以把所属于他的人有一个城墙，虽然你看不见，但是都是保护起来的。这些暂且的恩典，以斯拉从这些暂且的恩典看见神长远的计划。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看呢？还是我们看着暂且的苦难忘记了神长远的计划了？今天我们要靠像以斯拉那样子数算我们自己的恩典。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就每天写下三个我感恩的事情，一个礼拜之后我整个人就不同了。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在国内来现在的社会事件，看见街头打架的时候我就让我想起以前 有一个小说叫天仇，是不是那个在说福建那个打架那个情况那些不好的记忆都回来了。但是我们想起，如果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那些画面，电视上的画面，不让我们想起以往的仇恨，而是让我们再一次数算神的恩典，活在今天。在我们中国来的弟兄姊妹特别需要这一个数算这些恩典。第三，他看见的一个眼界是对律法的回归的回顾。以斯拉在这里引用了先知的话，他说在下一章，是不是有没有下一章？上一章，再上一章有没有？在这个十到十二节有几句，他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从这边到那边都充满了污秽，不可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然后你们就可以长盛，吃这地的美物。”这里几句了，其实以斯拉是很简单的把整个旧约联合起来。如果你看这几句都是出现在后面几段的旧约的如果再下一个投影片，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的女儿，是生命记的。马拉西的罪从这边到那边是列王记的，吃地上的伪物是以赛亚记的，这地奸染了自己，这地也奸污了，是利未记的。这说什么呢？这是以斯拉他看见这个眼界是什么呢？因为他对旧约很熟悉，他说短短的两段的经文就把旧约从生命记 五经一直到先知书都总结了出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能够有圣经所有的启示。我想大家在普通话里边不知道有没有旧约概论、新约概论，这些都可以一起来练、一起来学习的事情。所以有三个眼界他做的，第一个是回归整全的圣经的教导，第二就是把信仰放到 最重要的一个地位，还有他就是把暂且的恩典 看得出来，然后知道神长远的计划。但是我想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人，最重要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虽然敲时了，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多一点点嘛，我们普通话可以敲时一点点，大家原谅我。以斯拉在这里呢，他说经常出现一个字，在和合本的修订版，就是说残存之名。残存之名这个字出现了好几遍啊，在有没有，有没有 这段好像我有这个投影片啊。残存之名有是不是有没有上一个投影片啊，再上一个。对，这个他在第八节，神为我们留下一些残存之名，十三节，神为我们留下这些残存之名，十四节，如果我们违背你的命令，我们就没有一个余名或者残存之名，十五节，是神以色列的神，你是公义的，我们曾剩下这些残存之名啊，这个很奇怪，为什么他公义 还存留他们。残存之名是以斯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我们很小，我们这个群体很小，五千人回归，但是是神让我们这些小小的人存了下来。存了下来是干什么了？存了下来，以色列看见自己不单只是奴仆，不是在波西帝国里边的奴仆。如果你看残存之名这个概念，在创世纪第一次出现，再下一个投影片，下一个投影片，创世纪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在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乳种，大施成就。这是约瑟跟他的哥哥说的话。约瑟说，我是一个残留的乳种，让成就临到以色列，临到这个雅各的家。这是神保护了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残存之名。神公义，如果是神之公义，这是残存之名都应该死，是不是？都犯了罪，但是神在他的公义里边留下残存之名，要还要是成就，这是神的义，不是行为的义，而是恩典的义。这是第一个。所以呢，保罗知道这一个的时候，他在罗马书就说，现在这时刻也是这样，说了新约，叫着出于恩典的拣选，还有所留的如数，就是残存之名，这是靠恩典，就不凭行为，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保罗说有残存之名，说明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不是要惩罚你，神的公义就是他有恩典，不在乎行为，还要成就你。保罗看得很清楚以斯拉说什么，这是神的公义，让人能够存留。我们存留为了什么？我们在文革死不去为了什么？我们在社会事件还活下来为了什么？就是要说明神还要凭恩典救人，这个救恩，这个公义，保罗看得很清楚。还有保罗不但只看见这个长存的恩典，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出名。这奥秘就是一部分以色列人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长存之名说明另外事情是什么？就是神不放弃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无论怎么样犯罪，神还是留下他们的余数，然后到外邦人都得救的时候，以色列整个都要得救的人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就是神拯救了亚伯拉罕，他说过要拯救就一定会拯救，不会放弃以色列人，神的应许不会改变。这是保罗看得很清楚，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福庸镇，可能看过这一套电影，就是活着 这套电影，这是江艺谋拍的，就是有没有看过这个，多一点点的活着，这个年轻人什么都没看过的，你们都啊，真的是，都啊，活着就是江一谋跟葛优看过，但是不是这一套，是不是？葛优跟巩俐这一套啊，就是活，他是说了一个在那个解放前怎么活下来的一个人，一直活到那个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那个日子怎么活下去。我觉得以色列人好像这样子，以色列人就好像一台气，让我们看见神让他们活着，让他们还存留这个民族，就说明神是凭恩典成就。保罗说啊，神是不放弃他的子民，这是以色列人的活着。今天我们活着也是为了什么了？继续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是不是？不是，不是啊。保罗不是这样说，你们要像狗一样活下去，这是谢晋跟我们说的话，不是保罗跟我们说的话。保罗跟我们说什么？有什么眼界？ 第一，我们从以色列里面看见，我们是凭信得救，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这是以色列人存留下来，有余民，这是神不是凭着人的罪来对人，而是凭着他的恩典来对人。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事情。第二，神不放弃他要宣告要拯救的人，绝不放弃。如果你信了耶稣，神不会放弃你，他不单止不放弃你，还要祝福你。这是新约的眼界。有了这个新约的眼界，我们怎么活下去？再下一个投影片了，或者上一个，我们先把信仰放到最重要的一个地位，不是其他的利益。这是我们香港人要学习的。香港人什么都是利益走到最前的，我们把信仰放到最前。第二，我们把看见暂且的恩典，数算暂且的恩典。在香港我们很多的恩典、其实如果你数算的话，你身边很多的恩典、暂且的恩典怎么变成长久。第三，我们可以回归整全圣经的教导。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是神全留在世上的渔民，让人得着这个美丽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以斯拉看见他的全留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来在乎不看人的罪，而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以色列人成为一台器，还活着让我们看得见神不放弃成就人的恩典，让我们也不放弃自己，在越艰难的时候我们活下去，不是像狗一样活下去，而是凭着信活下去，数算每天的恩典，回归圣经完全的教导。我不知道你的波西帝国是什么，以斯拉他的面前有一个波西帝国，可能我们每个人在我们面前都有一个波西帝国，可能是一个不完美的婚姻，可能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能完成的工作，可能是不能忘记有文革以来一直有的伤痛。我不知道你的波西帝国是什么，但是以斯拉帮我们看见一个眼界，凭着神的公义和恩典，我们可以数算每天的救恩，活下去的时候成为这个城市身边的人的一个帮助。求神就给我们能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